知道我要简单介绍自己，所以我先讲我是从香港来的呢，我出生在香港，那么所以你听我讲普通话呢，我常告诉人我的普通话就是普普通通简直，就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讲粤语的嘛，在香港。那么我新竹，我的名字叫朱锦良，英文名字叫 Mike。 那么呢，我是从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家庭长大啦，没有人信耶稣的。那么我信耶稣的原因呢，就是我哥哥在中学的时候有人带他去教会，那么当时他是高中，那么他就信耶稣以后也带我跟我三个姐姐一起去教会。但是呢，他带我们去教会几个月以后，他又来美国念书，所以我们就继续去教会。那么最后我们就先后在不同的情形底下呢，我们信耶稣的。那么所以我信耶稣的时候只是大概13岁的时候，那么就后来念完中学，那么就过来美国念大学本科，那么就来到明州这个地方。本来是念电脑的，那么也念完电脑，还有我的 master degree 也是在明大念的。我就出来工作，在这边结婚，我太太坐在这边。那么本来搬走的，因为我怕这边冷的啊，不要吓到这些刚刚搬来的。就是住了几年以后呢，我第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师母还没结婚呢，我们哈，女朋友在这边念大学嘛，所以后来发觉，哎，还是回来好一点。所以本来去了 Texas 一个很温暖的地方，过了一年又搬回来，搬回来以后就没有再离开了。那么就在这边工作啦，在不同的做电脑的地方里面，大概2002年的时候啊，我决定就是全世界侍奉神。基本上这个决定呢，就是我觉得侍奉神是最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能够见到人的改变，见到神去就是去改变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 T4C 的，就广东话的这个这边的。那么当时我们有几年没有牧师，那么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找牧师找不到呢？因为明州太冷了。人家如果要找教会，比方说特别这些讲广东话的牧师，要不然就是在东岸，要不然就在西岸，要不然就在南边。如果他们真的要找中间的，去到芝加哥就停下来了，就不会再往北边。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住了这么多年，如果神呼召我的时候呢，我愿意去侍奉他。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没有想过神就是真的最后感动我跟我太太有同一样的决定，就是我们希望去侍奉神。那么2002年就离开。后来就念神学了。念神学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呢，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退休了，那么呢他就问我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么他就问我Mike 你将来要去哪里侍奉啊？那么我说还没想到 OK。 那么呢他当时是应该是我第二年的时间在神学，那么他说呢，他告诉我一个最好的方法，他说呢，如果呢你好像一张白的纸交在神手里面，你让神把他的计划写在上面呢，那么就是最好。那么我说好啊，我就试试看。那你知道呢，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念神学希望服侍神呢，我只想过在一个讲广东话的教会里面去侍奉， 因为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奉献的原因，因为就是讲广东话的教会找不到牧师了。所以呢，当时这个宣教师兼职提议的时候呢，我就我好啊，就好像一张白的纸一样，给神呢。那么我第一次有机会去一个讲国语的教会里面讲到，其实是兼职。我们神学院的校长，他平常也有去别的教会去讲道。那么在 Rochester， 我们南边的一个华人教会，他们就需要找讲员呢。那么我的校长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他就问我你要不要去啊？那么说，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哎，他不知道我们讲广东话的人的中文呢，跟讲普通话的人呢是完全两回事来的。但是呢，这个宣教士就说嘛，你要像一张白纸一样嘛。那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自己找回来的一个智慧，那么我就试试看。所以呢，在当时我就好像我就去我说好啊，我就去啊。那么这个教会也很好，给机会一个神学生去讲的。但是呢，去之前呢哭了，没有哭了一个晚上了，但是就真的很惧怕当时。但是呢还是去了。后来呢也有其他机会了，就是不同的其实也有考虑过其他，比方说在校园里面做宣教士，像留学生传福音，也想过呢做一个年轻人的传道人的牧师等等。其实呢我MMC 是第一次请我来讲道的时候呢，是当时就是来你们教会的 retreat， 你们的年轻人要找一个讲员就找到我。这个其实影响我一生人的，你知道，你我其实有告诉过你们的，但是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次影响我一生，因为呢我侍奉完带完这次年轻人的retreat 以后，我见到他们也苦，我也苦，所以我一定不是做youth group 的材料啊，我一定不是年轻人的牧师，所以呢就没有再考虑这个方向。那么后来也是在当时这一次的时候当时是易牧师跟我记得当时是马牧师是讲员，易牧师还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么最后就决定其实自然呢，神当时给我的负担是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么我就应该在这方面去寻找。那么最后我现在呢是在 Woodbury 牧城教会华人教会里面侍奉，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感谢神的恩典。来到这边能够跟大家分享呢，也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原因呢，有一个事情大概你不知道，就是呢我结婚以后，我 honeymoon 是来 Alexandria 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上一次你们邀请我们来分享的时候，几年前我们星期六的时候就开车去我们当年就是二十多年前 honeymoon 的这个旅馆里面去看一看。 OK，那么就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来到这边的确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有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那么呢，今天这次的主题呢是建立神的教会，我主要呢就是从哈该书里面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第一堂的讲道呢是在哈该书的第一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呢，请你打开，我们就一起来念一到十五节好不好？找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楼四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的话直着先知哈该 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在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这工钱站在破漏的篮子。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从上去，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出去，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所愿，自己解释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恩。并地上所出产人民，那时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是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谢谢。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教会今天有一个退休会，能够来到你面前，有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放下，有学习你的话语的一个机会。我求神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帮助我们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悟性，能够去明白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主帮助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内心有什么罪，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去看见，给我们勇气去改变自己，让我们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见到主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丰盛的，帮助我们，特别就是今年的主题就是建立教会，帮助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就是一同的去被神里去改变，建立 MMCC 这个教会。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无论是讲到的、听到的，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你有没有一种长期不满足的感觉呢？我的意思呢，是你常常吃，但是你吃不饱；常常喝，却喝不足。你努力工作，但是呢，你发觉呢，你银行里面的户口里面呢，好像永远都没有多少钱剩下来。虽然呢，你的生活现在比起你做学生的年代呢，好像丰富多了，但是呢，你还有一种呢不满足的一个感觉。好像缺少了什么一样。那如果呢，你常常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就好像我今天所要告诉你的，你患了一个病，这个病呢，我叫它叫我现症。什么叫我现症呢？就是呢，你把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 的第一，把自己放在第一，其他东西，无论是神呢、或者是什么事情，都在你之后。那么呢，没有东西比起你自己更重要的。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就是我现证这个病症经。有人可能反对我刚刚所讲的，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忘了我现证的一个人呢？你看我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么多年了，影响多少人呢？我曾经为主付出多少的代价？那我对大家的认识，只是可能每个月来见面一次，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在主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就是慢慢来听神的话，来审查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患了这个毛病。那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呢？因为从哈该书里面，我们就会见到，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摆在他的人生的优先里面是第一位的时候，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呢，就是这个我现症的症状是什么。他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他的隐藏性很强的。很多人患了这个病的人呢，从前他都是把神放在他的人生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他是后来慢慢变成呢，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那你看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一章的时候呢，其实这群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患了这个我现症的人。但是你要了解哈该书的背景，那么你就了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怎么样的一群人。那如果你记得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不断的离开神，那么最后呢，主就在主前586年的时候，把全个以色列国灭亡了，最后就交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的手下。那么但是神怜悯他们，过了几十年以后呢，在536年的时候呢，让他们又回去耶路撒冷去重建这个圣殿的机会。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找出，当时的波斯帝国里面呢，大概有100万的犹太人。但是呢，如果你看旧约的以斯拉记啊，你会发觉，从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只有5万。那为什么只有这么小的人回去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住在巴比伦呢，已经有50到7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比方说换句话说啊，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就是落地生根了，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就好像呢，我现在来了美国已经30多年，你要我搬回去香港呢，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如果我有儿女在这边出生的时候，你要我全家搬回去就更困难，是不是？还有哦，你说从美国搬去香港或者搬回上海北京呢，这个问题不太大，因为这些城市呢都是很繁华的嘛，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呢，它是一个废城呢，不是 Philadelphia 吗？但是它是这个，因为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它的城墙啊，所有东西都毁灭了嘛，所以呢，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它是聚居的环境呢， 彼此他们住在巴比伦的相差太远了。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了解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其实所有愿意从巴比伦、从波斯帝国回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以神为先的人，是不是？如果你不是爱神，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么舒服的一个生活，要把你的家从一个很安定的，在这个当时的波斯帝国里面连根拔起来再搬回去耶路撒冷？你一定是觉得神是很重要，所以你才会回去耶路撒冷。所以呢，这群人本来他们都是以神为先的，但是呢，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改变。哈该书呢，甚至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是距离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已经有14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他们住在巴比伦啊、波斯帝国里面有40年，他们在536年的时候回去，那么回去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过了40年的时候，哈该就出来，那么就写成我们现在的哈该书。在本来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计划去建立圣殿，本来他们已经把圣殿的根基也已经盖好，但是后来就停工。如果你当时啊，你去访问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你问他重建圣殿是好不好呢？我想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赞同，他们觉得圣殿就是神的家，当然要敬拜，要建立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我们当然要建立这个圣殿。但是如果你再问他一句，你问他我们现在去建好不好，他们就会用哈该书的1章2节里面的话去回答你。他们会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些我现正的人呢，他们不会反对去建立圣殿，他只是告诉你现在还不是这个时候。我现正的时候不单指这些患了这个病的人呢，不单指呢这个病隐藏性是很强，还有呢这群人呢是很会找借口的。因为当你问他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不会告诉你我反对这个事情，他只是他不会给你一个感觉，就是呢他会感觉自己比其神更重要，他只是会找不同的借口告诉你现在不是建立圣殿的时间。比方说他会说，现在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啊，我们怎么可以去建立这个圣殿呢？的确，在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当年为什么他们建圣殿的时候会突然间停下来呢，就是当时有人诬告这些犹太人，他说他们重建圣殿的目的就是要反抗这个波斯的帝国，所以这个王帝就说，哦，原来他们是要造反，所以呢突然间就禁止他们去建这个圣殿。所以呢你问他建圣殿好不好，他们就说，哎，现在时间还没到，因为这个政治环境还是一样啊，我们怎么可以反抗王的命令去建这个圣殿呢？还有呢，他们会告诉你，哇，我们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好啊，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很穷啊，我们连吃东西都不够吃，我们还有什么时间去建这个圣殿呢？你看第6节里面呢，你就知道当时他们面对的问题了，就是他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小， 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不暖，的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呢，你这些人给你建了礼物，叫他去建圣殿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么穷，还有儿女要照顾，自己吃都吃不饱了，你还要我去建圣殿，我们哪有这个资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可能呢，你当你邀请他去建圣殿，你见到他们的穷苦的情形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继续的邀请他们。那我现证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无论呢他是隐藏性有多强，无论他找借口的就是有多厉害去找借口，但是呢他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人呢永远有时间给自己，但是呢他们是没有时间给神的。这个就是在第二节里面呢，神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啊。这个第二节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说，就是你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神就反问他们，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那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呢，我们住的房子都有天花板的嘛，是不是？比方说好像这里你也见到啊，他们都有的嘛。所以但是呢在从前的社会里面呢，他们的房子不是这样子，只有这些豪华的房子呢才有天花板的。所以呢在还有呢，他们有钱人呢会用香柏木来做这个天花板跟这个墙壁。那么呢所以当神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说，我的家就是这么荒凉，但是你们呢却住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里面。所以第七节里面神就说神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通过你审查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你才了解你的内心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患上这个我现证呢？可能呢你过去对神也是很努力的很热心的去侍奉他，但是现在出来工作了，生了孩子了，有了家庭了，那么你人生的第一位你的生命的地位还是神吗？还是呢你好像这些违规的以色列人一样，就是呢他们说，我现在不是服侍神的时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上有高堂下有脂肪，我们的儿女年纪还小，我哪有时间去教会里面去侍奉神呢？在我们刚刚念的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短短的十五节里面，神曾经两次的，就是第五到第七第五节跟第七节的时候，要求他，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神问，为什么我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在这些有天花板的房屋，这么漂亮的房屋呢？让我们去审查我们平常我们有没有时间去看圣经呢？还是呢我们有时间去做我们比方说你看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去看报纸啊，看电脑啊，看电视，但是我们告诉人啊，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圣经。我们有时间去跟人聊天，我们现在教会的人很喜欢什么 WeChat 啊这些，他们可以，包括我，其实很容易你在这些 social media 里面呢，你花很多时间，但是呢，我们很少花 花时间去探访啊，去传福音啊，去面对面去关心别人。我们有时间去做运动，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去在神面前去祷告。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容易，我们觉得我们从前都是这么热心去侍奉神的，怎么可能我是换了这个我现正的一个人呢？我怎么可能是把神放在第二位呢？但是呢，神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你要审查自己，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行为，你就知道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神还告诉我们呢，如果你不改过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病呢，有一个两个不能逃避的后果。这两个不能逃避的后果，第一就是呢，你永远不会满足。第六节里面呢，就讲到了当时他们的事情了。他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他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足，穿衣服却不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他们盼望多得的，第九节，所得的却少，他收到家中我就退去。解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殿放凉了。你们曾告诉他们，你们个人只顾自己的房子，你没有想到耶和华的殿。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提醒。简单来说，这些人期望得到更多，但是呢，无论他们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他们永远不会满足。现代人呢，他们的人生有一句格言，就是呢，他们就是喊的，我们英文说一个 motto 一样，就是他们说努力工作，努力的享乐，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这个就是我不信主的同学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在加州里面的生活的方法。听起来呢好像很有道理哦。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努力工作不代表你就能够享受人生。你可以拥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但是不代表你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你可以买一张很名贵的一张大床，但是不代表你每一个晚上可以睡得着。你可能可以享受一个很豪华的旅游，但是不代表你有一个快乐的假期。你可以送你的儿女去最好的学校去接受这个教育，但是他将来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在神眼里面有用的人，其实我们却不能确定。所以呢，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我们的人生的优先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必然的后果，神就是提醒我们，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事实上，在诗篇里面呢，也曾经这样子提醒我们。诗篇的十六篇的第四节里面，他说：“以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增加。”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神这个字呢是不存在的，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用别的东西去代替耶和华的时候，那么你的愁苦就会加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所追求的享受啊，可能是你的儿女啊，是可能是你的职业啊，可能是你的安全感啊，这些东西，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人生的优先的时候， 神说呢，你将来的愁苦必定加增。这个就是我现正的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寻求神，我们寻求别的东西。所以呢，神告诉我们，如果你是这样子做，如果你的人生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你必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永远不会满足。我以形容呢，追求这个世界的人呢，就是好像我们吃口香糖的经验一样。那口香糖是怎么样呢？当你打开放进嘴里面开始吃的时候，甜甜的，圆圆的，很好吃，是不是？但是无论你吃多少口香糖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吃饱了，我不需要再吃。你没有这口香糖不会给你这个不会给你满足的。还有一个问题哦，如果你吃口香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越吃得久的时候呢，它越变得硬。所以呢，当你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这个世界很吸引你，无论是金钱啊，就是权力啊，那个这个名性啊，这些事情很吸引人。但是呢，它好像口香糖一样，你得到一点点的时候呢，你只会希望得到更多，它不会让你满足的。还有呢，你越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越来越变得很硬，没有从前这个又像又远的这个感觉。另外一个我现证的后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一定会面对神的管教。这个一个把自己放在神之前的一个人生，是一个空虚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的。在第十节里面呢，神就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他说神会吹走我们的满足啊。他第十节里面说，因为为了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生酒和油，并地上出产的移民生出，以及人手一切如露的来的，神要把这些东西都吹走。所以呢，换句话说呢，神会命令天地五谷还有生出完全停止生产，他不会再为你工作。那对于一个农夫来说，你就完蛋了，因为这些就是你的可以说你的收入的来源了。神说我要命令这些东西都不会你工作。我相信呢，以色列人当时听到哈该的警告的时候，他必定醒过来。原因就是呢，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哈该讲这第一篇道理的时候呢，是在六月的一号的时间。在犹太人的六月一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8月29号，这个是他们收成的时间。八月份呢，是他们做农夫收成的时候。所以呢，他们会看一看他们努力了全年了，他们最后得到什么。他们发觉无论他们去年多努力，最后他们吃睡不饱，喝不足。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把神没有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就生气，那么把他们的满足呢，好像就是一口气这样子把它吹去。为什么神要惩罚这些患我现症的人呢？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是一个忌邪的一个神， 生命记里面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其实耶稣基督跟我们信徒的关系啊，就是好像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夫妻的关系呢，是不容许有第三者在中间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放在神之前的时候，无论这个是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职业，你都会让神很生气。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能来教会的原因，比方说他们说，因为要小朋友要去上个会，所以我今天就不能来了。比方说，今天要比赛，所以呢要带孩子去，所以我们全家也不能来教会了。或者说我们练跳舞的女儿今天要表演，她不能不去，因为是一对人去表演的嘛，所以如果她一个人不去，那么其他人都不可能表演，所以他们也决定不来教会。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不是反对小朋友你们的儿女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是我们要记得，你不要把任何东西放在神之前，因为神说如果你是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满足，还有神一定会就是管教我们，因为神是一个至洁的神，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罪里面。所以呢，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好像哈该年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犯了这个我先证，我们神提醒我们了。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的确在生活里面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呢，哈该第一章的时候呢，也有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我现症的治疗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有行动的悔改。当以色列人听到哈该的教训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基本上是做了三样事情。第一样呢，就是十二节里面讲到，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的话。第二样事情呢，就是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第三事情呢，就是十四节里面呢，讲到呢，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上帝的殿做工。所以呢，你看见呢，这些人悔改呢，是有一个行动的。不单止他们会听神的话，他们会敬畏神，这两个事情最后是带来了他们真的去开始去建神的殿，他会为神去做工。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有一个有行动的一个悔改呢？我们不要单单去把神的话听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需要有一个敬畏他的心。还有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就是神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做。你知道呢，神通过哈该警告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神真的很生气。你怎么知道神很生气呢？就是呢，当他称呼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是说洁白圣信。OK， 就是 OK， 所以呢，他不是讲到是我的百姓，他是讲到洁白姓。这个就好像你们有孩子的时候呢，你比方说你 你对这个孩子很生气的时候，你就会跟，比方说你跟他妈妈说，你告诉你的孩子怎么怎么做，或者你提醒他不要常常玩手机 ，OK？ 那为什么你说这个是你老婆的孩子，不说是你的孩子？就是你对他太生气了，你就好像当他是一个外人一样的。就是你看见那神称呼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当时是很生气。但是呢，以色列人其实也明白，所以他明白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他们就有这个行动。那么在第八节里面呢 ，OK， 神就要求他们了，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快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百姓听了神的吩咐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只是一个口头上面的悔改，他们真的马上呢就去行动，就去做。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呢神也没有要求我们去建这个圣殿。但是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他提醒我们，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现在没有一个建造的一个圣殿，但是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是神的殿。还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建立教会啊？你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你就见到这个作者提醒弟兄姐妹要彼此上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这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呢，在我们平常，比方说你们星期五来到教会，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谈谈我们平常在工作里面怎么样啊，在家里面怎么样啊，我们是把握这个机会，在主里面彼此的提醒，我们可以关心对方，你平常灵修怎么样呢？顺服神上面，做丈夫怎么样？我们其实做丈夫的遇到很多困难哦，因为你在工作上面有压力，你在家里面也有压力。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带导，勉励行善。还有呢，圣经不单只提醒我们，教会是神的殿，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呢讲到信徒要保守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圣洁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眼睛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太厉害了，就是太方便了。如果你要犯罪的时候呢，不像从前的年代，你还要走出去，很多东西你在手机里面什么都可以找到。所以呢，我们的确要小心，因为你太多时间是一个人了嘛。我们要在神面前呢，要审查自己。你要记得，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守我们这个殿的圣洁。今天可能神提醒你要你改变你人生的优先次序， 由我们必须要由自己开始把神放在第一位。可能你觉得我没有这个力量去改变，但是让我们去明白圣经有一个成圣的一个秘诀。其实这个秘诀很简单，圣经说就是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去回应，神会给力量我们做到这个事情。我们从哈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时他们的环境是很危险，这个王帝波西的王帝不允许他们去建这个圣殿，但是神通过先知去要求他们，那么你们就去上山去采这些木头回来去建这个圣殿。他们决定去听神的话，只是他们这个决定里面面对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子做就是明明反对王帝的命令。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白天去采这个木头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做农夫的工作了，是不是？他们的年代不是好像我们现在一样啊，你白天去做神的事情，晚上回来你就把灯一开，那你还可以做啊，是不是？但是从前的人不能够的。但是他们听到神的吩咐的时候，他们不怕就是违反王的吩咐，也不担心呢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可能是没有的吃啊，如果要听神的话。但是神其实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当这些人愿意去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在十三节里面对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与你们同在。成圣生活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当神感动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去听从的时候，虽然神没有把这个计划预先的告诉我们，但是神会告诉我们，我会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王帝，你也不用担心将来你有没有的吃。神说我会与你同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去回应神的感动。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例子，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约书亚也是一样，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些敌人，但是这些人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福气，把他这个胜利照在这些听他话的人的手上。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好像从前在圣经里面这些神成功的例子，好像在哈该书里面这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从前是一个我现正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听到神的警告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过来。我们最后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希望今天晚上这段经文不单只感动当时听到哈该的这些以色列人，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去审查自己的行为。可能我们很容易告诉人说没有可能，我怎么可能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人生优先的第一位呢？我已经为神侍奉牺牲了这么多。但是神要我们去审查自己的行为，看看我们有没有自己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荒凉，帮助我们去爱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殿，也爱我们，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的身体，不会去犯奸淫，不会污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保守我们每一天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神，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去愿意去顺服你，去建立你的殿的时候，你说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主，你帮助我们。虽然每一次当我们愿意去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惧怕，但是愿你的同在去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话语上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